谢谢于长老，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的信息是烈火炼真性。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火常常是用来，上帝用火来审判，上帝也用火来炼净。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的3:16-18。我们先一起来念神的话语，但以理书3:16-18。来，我们一起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谦卑领受。主，保守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一起，在教会我们一起彼此建造，彼此扶持，彼此来鼓励，我们一起来同奔天路。主，谢谢你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交托于我们的面前，求主你来带领。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的一本先知书，它的背景大概的年代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有讲这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那么根据圣经学者的推断，这个大约就是公元前605年。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兴起巴比伦帝国兴起，巴比伦帝国最强盛的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他首次的攻陷了耶路撒冷，掳走了犹大王和王室的成员，而且呢挑选了一些这个精英包括但以理，也包括但以理的3个朋友在内的一些少年人，把他们一同带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但以理在宫里面经历了尼布甲尼撒、伯沙撒、波斯王大流士也叫大利乌等等的朝代的统治。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是但以理书3里面的这一章呢是讲到但以理的3个朋友。这一章的主角是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们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犹太人，神的选民被掳到巴比伦不但他们被掳过去呢，他们也这个尼布甲尼撒和他的这个巴比伦王国呢，给这些年轻人也起了这个巴比伦的名字他们本来他们有犹太人的名字给他们起了巴比伦的名字，就叫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这3个但以理的朋友的事迹是记载在但以理书3。但以理书的整本书的主题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理书4:17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一本书的四节上帝的主权在历史里面彰显。就算是选民被掳到巴比伦，在这样的不利的情况下面，上帝仍然掌管，上帝仍然带领，至终上帝他要建立他自己永远的国度。所以但以理书的主题是至高者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当我们想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想到但以理的预言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末世讲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讲但以理书，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去研究去看很多的解经书，解经书里面会讲到但以理预言的这个未来，然后呢每一年这个70个7是怎么分的，然后怎么算可以算到这个耶稣基督或者是从我们现在到末了到末世。那这些呢确实也是但以理书的内容但以理书的预言，但以理的预言 确实是但以理书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呢但以理书不单单是包括这些内容，但以理书大约的分段呢你可以分成两部分哈，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巴比伦宫中的一些事迹，这些记载但以理特别的记下来，因为这本书是但以理给这些已经被掳在巴比伦王国里面的神的选民的信息。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但以理是讲到预言，但是他的重点是讲到上帝的主权的意象，还有就是上帝的国度最终要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在第一章啊前半部分啊，第一章到第六章中间的第三章啊，这是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第三章的大概的内容，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讲到这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啊，他们违抗王命，因为尼布甲尼撒啊，通令全国要人们去拜他自己哈，这个巴比伦王他自己树立的一个金像啊。那这个金像，有的解经家认为说这个金像可能是一个外邦的神的像，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可能就是尼布甲尼撒自己的像。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很宏伟的一个金像，他要人去拜，但是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愿意去拜，因此呢，他们因为违抗王命。就被恶人啊，嫉妒他们的恶人控告啊，为什么会被嫉妒呢？因为这是三个外邦的人啊，相对于巴比伦来说，他们是外国人，三个外国人在他们的国中，他们是居高位的，他们是被重用的，所以人嫉妒他们，就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坚持信仰，他们就被大陆的尼布甲尼撒王。投入烈火的窑中，上帝在历史里面掌权，上帝保护了他们，他们被上帝救出来。然后呢，尼布甲尼撒这一个不可一世的当时代最强盛的王，竟然因为这三个年轻人的见证宣布给予他们敬拜真神的自由，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但以理书第三章的这个内容啊，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王面前的对答，他们在王面前所做出的见证。那我们如果我们通读但以理书第三章呢，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哈，大概是可以总结出来以下几点啊，这六点，这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见证。第一点，这三个年轻人他们敬畏神而不惧怕人。第二点，他们深知神永远在掌权。第三点，他们在危难中显出信心。第四点，他们在试炼中盼望救赎。第五点，他们的生命在苦难里面成熟。第六点，他们经历了神同在的恩赐。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敬畏神而不惧怕人。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讲到被掳的情形，其中讲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这些年轻人，他们虽然是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异教的这个王宫里面，他们是被挑选精英，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第一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立志要不跟这个外邦的世俗的异教的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他们自己虽然人在这个外邦的这个地方，人在巴比伦的王中，但是他们的心向着上帝，他们持守自己的信仰，他们持守自己信仰的纯正，他们不用外邦的这些东西来玷污自己。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王的这个太监长啊，就是王的这些官员。专门要来优待这些年轻人，这些犹太人的年轻人啊，这些精英，他们选过去以后，给他好吃的，给他们好穿的啊，专门有用王膳 王的饮食和王的酒，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来供应他们，这叫特供，给他们一些特供，要让他们就是吃得好，穿得好，受好的教育以后呢，可以被这个王国巴比伦的王国来使用，来成为栋梁之材，所以给他们吃好的。但是呢，但以理书第一章记载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王的饮食有什么问题，有些解经家可能认为说这个王的饮食可能是拜过偶像，祭拜过偶像的，无论如何，这是这些犹太人的这个被掳的精英，包括但以理自己，他们认为这个是不能去享受的，因为如果去享受这些饮食呢，会玷污自己。所以但以理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然后呢，他就跟他说，我们不要吃这个，不要饮王的酒，吃王的这个膳食啊，这些东西虽然是大鱼大肉哈，听起来很好，但是我们不愿意吃。那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基本的这个礼貌哈，他们说我们呢，也不要这个太去这个违抗哈，我们既然是王的好意，我们呢也不是禁食，我们只是求你呢，他们就求这个太监长说，你就给我们这个蔬菜和白水，我们就吃蔬菜喝白水啊。今天我们有些亚健康的情况，如果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喜欢吃蔬菜喝白水，这个是健康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当然是酒肉是好的啊，那白水跟这个蔬菜是可能是穷人才只能没办法是吃蔬菜喝白水。但是呢，这些年轻人就说给我吃蔬菜喝白水啊。圣经记载说过了十天，这个太监长啊，这些王的这些官员就来查看，就来看说这几个人怎么样了啊，是不是饿得这个面黄肌瘦哈，营养不良了，那他们糟糕了，这样的话王要可能要这个怪罪他们哈，他们就来看啊。这里记载说，圣经记载说，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怎么样，更加俊美肥胖。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没有肥胖这个字啊。英文的圣经就说 more healthier， 更健康啊。这个肥胖是讲到更健康。那当然我们这个我想圣经翻译的这个是在上一个世纪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中国很穷哈，中国人普遍是吃不饱穿不暖，所以肉吃的很少，所以普遍的人都很瘦啊，肥胖是认为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当然不以肥胖为这个健康啊，但是呢，意思就是这些人喝白水吃蔬菜，他们并没有变得面黄肌瘦，反而他们显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俊美啊！这是何等的见证，他们在外邦的地方，在这个异教的地方，在这个文化价值观跟我们的信仰相对的地方，相反的地方，他们做出这样的见证。所以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要他们去拜这个金像的时候，要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不拜，他们被指控，这些人跑来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些记录他们的这些官员说王啊，这些人他们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被控告。那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问题啊？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啊，这个疑问是什么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圣经有没有教导基督徒，教导我们信奉上帝的人应该要顺服权柄，有吗？圣经有没有？有啊。那我们常常会拿出来，这个最标准的答案，你就从这个罗马书十三章里面来讲，对吧？罗马书十三章讲到说，我们要顺服权柄。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包括世俗的政权。如果一个政权是无神论的，或者是其他宗教的，包括这样的政权，它的权柄 都是从上帝来的。更不用讲，在家里父母有权柄，在教会，教会的领袖长子他们有他们的权柄，这是神所赋给他们的。所以我们要顺服权柄，这确实是圣经的教导。但是这里问题就来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的态度是顺从吗？他们不顺从，他们不顺从。那他们有没有，那他这样做是符合圣经的吗？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有问题啊？答案很简单哈，我想答案很简单。圣经确实有讲我们要顺服权柄，因为所有的权柄从上帝来的。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权柄都不是无限的，这些权柄都不是终极的。地上的人的权柄，包括君王，包括政权，国家主席、总统、议员，这些国家的领袖，他们所上帝所赋予他们的权柄都不是绝对的。绝对的至高的权柄是在上帝那里。所以当人的权柄、领袖的权柄，甚至父母的权柄，跟上帝的权柄、跟上帝的旨意明显的、严重的相违背的时候，圣经的教导也是很明确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顺从神，不顺从人。使徒行传5:29，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为什么？使徒行传 那一段他们是被要求做什么？他们是被要求不要传这个福音，是不是？如果地上的权柄不让我们传福音，地上的权柄不让我们敬拜真神，我们的回答应该像彼得和众使徒一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去做的事情，是圣经所明确禁止的，是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明确禁止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十诫的前四面四个诫是关于人跟上帝的关系的，是关乎上帝的，关乎敬拜上帝的。出埃及记20:3，这是十诫的一部分啊。这里是这样讲的，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上帝明令要求他的信徒不可以敬拜任何的偶像，不可以拜任何的假神。所以尼布甲尼撒的这个要求是明显的违背上帝的典章律例的。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这样的要求，他们挺身而出，冒着被杀头甚至被烧死的危险，他们挺身而出，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不可以去拜你所立的这一个镜像。弟兄姐妹，他们是敬畏上帝而不惧怕人。但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反思，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相反的，我们是惧怕人胜过了敬畏上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惧怕人胜过敬畏上帝？我们有的时候看我们的孩子看得很清楚，有所谓的 peer pressure， 对吧？同才压力、同辈的压力，我们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孩子在学校里面都有 peer pressure。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 peer pressure， 就是 有来自人的压力，然后因为我们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我们惧怕人胜过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事情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我们害怕传福音，有没有？我们怕被别人耻笑，或者说我们怕被别人认为我们是这个神经病，是宗教狂热分子，所以我们就不愿意谈福音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们是惧怕人胜过了敬畏神。所以有一本书哈，叫做 When God is small and people are big， 这个是英文的书名哈，中文翻译成"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就是当我们把上帝看得太小的时候，我们就把人看得太大，我们就会去怕人。所以 要克服这一点，要克服惧怕人胜过敬畏神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把上帝看得就像他本来是的那样伟大，然后呢，我们就不会惧怕人。这是敬畏神的操练。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就反而不会惧怕人啊。这是这本书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信的神是至高伟大的，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永远掌权。神在历史里面掌权，刚才讲了，这是但以理书的主题，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国家政权这些东西，这些君王的权柄都来自于上帝，上帝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节，但以理书，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们的主，我们信的这一位上帝，他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他可以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历史在他的手中。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今天你看看历史，今天你看时事，你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你真的相信上帝至高至高的主在人的国中掌权吗？诗篇二十九篇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难处，我们会遇到挑战，我们会经历苦难，我们会经历危险。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应许说我们信了主就不可能遇到苦难。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只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多多少少，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在很多的地方，其实这个世界的文化，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很多的文化，很多的世界观价值观，其实是跟我们的信仰是有矛盾的，是相违背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被掳巴比伦。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生活在巴比伦，我们暂时的生活在巴比伦的王国里面。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难处，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有天灾人祸，各种的动荡，政治的变化等等等等。但是上帝的应许，圣经的教导是说，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弟兄姐妹，我们这是上帝的话，这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鼓励，得到安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哥罗西说二章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讲到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路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苦难？怎么样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处？没有别的，我们靠着十字架夸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掌权，他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恶。我们刚刚庆祝了复活节，对吗？这是我们可以靠着夸胜的，是十字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对上帝这样的信心，他们在危难中显出他们的信心。三章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 你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这里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两层的信心，有没有？有两层的信心。第一层的叫做即便如此，英文是 if this be so， 就算你不讲你算完，就算你把我们投在这个烈火的窑中，把我们烧死，我们也相信上帝能够救拔我们。这是第一层，这个叫即便如此。第二层叫即或不然，这个英文叫 but if not， 或者说 and if not。 即或不然，就算是我们的主他有主权，对吧？主有主权，就算是主没有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我们仍然要向上帝敬重。这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信心，他们是即便如此的信心，他们更是即或不然的信心。即便如此，我们相信上帝拯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是在试炼中盼望救赎，他们祷告，他们相信上帝会救拔我们。但是他们把主权交给上帝，他们知道说主权在上帝，我们祷告，我们相信上帝能够拯救，但是我们把主权交给上帝。但以理自己，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显出了信心。但以理自己在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第六章也看到，但以理也有类似的见证。但以理书第六章是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的这个困境是跟他的三个朋友类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那是那个时代的当时的王要人这个不可以祷告，但是但以理呢，他就开着窗子祷告，就是让人看见他在祷告。所以呢，这个王的命令是说，如果有人祷告呢，就要把他扔在这个狮子坑里。然后呢，但以理就被扔在狮子坑里。第六章十九节到23节这样记载说，这个到了第二天，但以理在狮子坑里他祷告，神拯救他。到了第二天，这个王起来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就呼叫但以理，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他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所以这个王还是比较怜惜哈，但以理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哈，他就是可能一夜没睡好，他很担心哈，说但以理是不是已经被狮子撕碎了，他就去叫。二十一节这样讲说，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然后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他信靠他的神。因为但以理信靠主，因为但以理信靠上帝，上帝把他从狮子坑里救出来，而且保守看顾他，在狮子坑里不但没有被狮子伤害，而且他身上完全没有伤损。这是但以理自己在第六章里面的一个见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跟他一样，他们仰望上帝的救赎，他们知道我们良心无愧，我们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上帝必将救拔我们，我们就不怕，我们就知道连伤狮子也不可能伤我们，连烈火也不可能伤我们，我们的神要救离我们脱离，要救我们脱离险境。第二层的信心叫即或不然。去年好莱坞出了一个大片，对吧？叫做《敦刻尔克》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敦刻尔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啊。《敦刻尔克》这个电影讲什么呢？是讲到二战期间，这个有一队的英军一小队的英军被纳粹德国的这个德军围困在英法边境的一个小的临海的一个小镇，叫 Dunkirk 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被围困，情况很危机，基本上他们得救的这个指望都已经绝了 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生还的这个希望，看上去是这样，所以呢情况非常的急迫啊，然后呢这个全英国人民都很担心哈，那个时候英国是这个丘吉尔领导的政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英国的一个海军军官就给丘吉尔政府发了一封电报，这是历史上很奇妙的一封电报哈。这个电报呢，这封电报呢只有三个字啊，电报当然一定要这个字数少哈，越少越好。这个电报只有三个字，但是这个电报很奇怪的，只有三个字，那个三个字就是什么 ？And if not， 那英国人收到这份电报以后，他们就士气大振，他们就得到鼓励。那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如果这份电报是给其他人收到，可能如果给你我收到，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讲什么，什么 And if not， 这什么意思啊？啊，什么叫 And if not？ 啊，感谢主，英国人他们对圣经很熟悉啊，所以所有的英国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的急祸不然啊，所以英文是三个字，中文是四个字啊，急祸不然，所以这是这个海军军官借这封电报表明英军的这个他们的志向，对吧？他们立志，他们说，我们没错，我们已经。这个指望已经好像已经灭绝，我们已经被围困到这个地方，但是急祸不然，就算是上帝不把我们救出来，我们仍然不投降，我们仍然不向德军投降，我们仍然单单向上帝敬重。他们表明自己的心志，英国人民大受激励。所以你看那个电影，后来他们怎么得救的，后来那些英国那些船主，那些Boat owner， 那些有大船有小船的那些船主，一般的平民，他们都参战，他们都把自己的船开出去去救这些英军，最后有35万的英军被救出来，反败为胜，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被称为敦刻尔克奇迹。但是电影里面没有讲这个电报，但是这个电报是历史真实的，这个是历史事实，大家可以去查得到的。因着这一封电报，我相信英国人的士气被扭转，英国人民得到激励，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的3章17节18节里面的话，急祸不然，我们也要向上帝敬重。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们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生命在苦难里面成熟。3章27节记载，他们从火窑里面出来，说这些当官的，这些巴比伦王国的这些当官的，这些总督、钦差、巡抚、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看，来查看这三个人。他们出来以后，他们是从火窑里面出来，这个火窑是烈火的窑。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但这个尼布甲尼撒要他们把这个火烧得特别的热，比平时更要热7倍这么热的火。但是这三个人出来以后，这些人去查看，说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弟兄姐妹，这三个人从火里面出来，从火窑里面出来，他们连身上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受一点苦，我们就身上有很大的味道，我们会抱怨，我们就有一股焦糊的味道，有没有？其实我们没有怎么被烧，我们就身上有一股糊的味道。这三个人从烈火的窑中出来，身上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上帝让他们的生命在苦难里面成熟。以赛亚书48章10节，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约伯记23章10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金。烈火可以是审判，烈火也可以是熬炼。烈火熬炼我们的时候，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像约伯那样，我们说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金。因着他们的信心，因着他们在苦难里面成熟，他们也能够经历神同在的恩典。 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四节记载，那时尼布甲尼撒王就惊奇，他急忙起来对蒙氏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当他们在火药里面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看他就惊奇，他就有一件事情让他这个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这些人就回答王说，王啊，是三个人。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烈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弟兄姐妹，明明是三个人捆了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这些下属他们在外面看的时候就看到是四个人，第四个像样子好像神子。弟兄姐妹，上帝在苦难里面，在烈火的窑中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同在。这第四个好像神子的是谁？这个要怎么解经？那第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自己有讲，他说上帝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所以尼布甲尼撒有解经，他说他认为这第四个好像神子的就是上帝的使者，对吗？但是神子，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一念到这个时候地方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联想，我们想到神子，会不会是神子？神子是谁？所以 Son of God， 我们很容易的想到我们的主，对吧？所以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那也有一些解经家确实认为说，这个在火窑里面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同在的这一位第四个，就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对吗？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个一个神子圣子。但是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公元前两千年才是主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啊，所以这是在道成肉身以前。但是那个就是基督。无论如何，要不他就是，要不这个好像神子的，就是上帝的使者，对吧？天使，要不他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无论如何，上帝在火窑里面与我们同在，与这三个年轻人同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苦难里面跟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与我们同受苦难。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上帝没有允许我们绝对不会遭遇火炼的试验，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他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火焰也不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没有被火烧的那个味道。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这是我们能够背的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靠着主耶稣得胜有余。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最大的帮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但以理三个朋友做出感人的见证，他们敬畏神，不惧怕人，他们深知神永远在历史里面掌权，他们在危难中显出信心，他们的信心是两层的信心，即便如此，我们的神也就把我们，即或不然， 我们仍然向上帝敬重。他们在试炼中盼望救赎，他们的生命在苦难里面成熟，他们经历神同在的恩典。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都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逆境。侍奉神是喜乐的。我自己今天成为一个蒙神怜悯，我成为也算是一个传道人，算是一个宣讲神话语的人。神恩待我，我非常的喜乐，我非常喜欢传福音。这当然我当年去加入海外宣言也是因为哈，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我很喜乐的事情。但是我要很诚实的告诉大家，侍奉主也是会有困难，会有挑战，对吧？每个人不一样。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个挑战就是我的身体有常常会出一些状况哈。那这次出来之前，我又是身体这个肠胃又出问题啊。那但是这个行程是早就定好的。机票也订好的，我也不可能说再改哈，所以就祷告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就出来。但是你知道吗？侍奉神有这些挑战，有这些困难，但是也有很多的恩典啊。我的肠胃不好，这弟兄姐妹就给我开小灶，对吧？无论在哪里，静波姐妹啊，或者是海玲姐妹，他们就专门做一些。时候我的这个就是我不能吃辣的或者吃油的，他们说清淡的东西给我吃。这是什么？这是在困难当中领受上帝的恩典，对吗？我就领受，我很感动，但是我也知道说上帝与我同在，上帝与我同在。在受苦的时候上帝也与我同在，生病的时候上帝与我同在，遇到挑战的时候上帝与我同在。这是神的恩典，这也是我们的安慰跟我们的盼望。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对吧？我去年在各个教会都有讲马丁路德，在很多教会讲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的见证也是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很相像。神在历史里面掌权，当教会当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在历史上他们走偏的时候，神拣选他的仆人，呼召他的仆人站起来说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所以马丁路德他不是为了要造反，而是因为他忠于圣经的真理，他愿意站出来。上帝给他勇气，当他在沃姆斯的这个国会被这个遭到那个沃姆斯的国会前面答辩的时候，他是一个青年老师，一个二流的大学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青年老师，对不对？他要面对的是罗马帝国的王孙贵族，罗马天主教里面的高阶的神职人员，这些红衣主教大主教这些人上百个，他一个人面对他们。他们说你不 要不要反悔，你要不要撤回你所写的这些书讲阴性生意的你要不要这个悔改。马丁路德说请让我回去祷告，他也害怕，他回去祷告了一天，第二天站到他们面前，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不愿意悔改，因为那是我圣经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马丁路德明明知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愿意站出来。他说违背良心是更可怕的，是更不安全的。我可能被杀头，这是不安全的，但是如果我违背良心，我曾经我读神学读博士的时候，我曾经宣誓我要忠于圣经的真理，如果我违反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不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这是更危险的。所以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求主帮助我。这是何等的振聋发聩，这是历史上最强音，一个小神父站在这些显贵的面前说这是我的立场。这是何等感人的见证。这两天我跟弟兄姐妹聊天，大家都忧心忡忡地聊到国内的情况。我马上明天早上我就要飞中国，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今年3月1号中国大陆开始执行新的宗教管理条例。二月一号，对。那当这个新的条例开始实行的时候，很多的教会面临很多的逼迫，是实在的。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觉得 我们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非常的这个其实是非常的自由，对吧？我们愿意来教会就来教会，不愿意来有事情我们可以不来教会，但是呢，没有来教会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对吧？我们有敬拜的自由。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抱怨，有的时候我们说圣诞节为什么不说 Merry Christmas， 要说 Happy Holiday， 那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受逼迫了。那我们受的逼迫就如此而已，对吧？但是国内的弟兄姐妹，真的啊，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今天面临的那是很真实的。我看国内教会聚会哈，成都的秋雨之福，这个王毅牧师在我们教会来分享过，对吗？秋雨之福聚会的时候，王毅牧师站在台上，那下面坐的一个人穿着警服，对吗？今天很多的教会聚会的时候，都有人来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要交出来，要登记。这不是开玩笑，非常真实的事情。你要不要？你还要不要聚会？对吧？你身份证都要登记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个摄像头，有身份证登记等等啊。今天的情况非常的急迫的，非常的不容易的。很多教会开始有预案说，我们要不要分成小组在家里啊等等。所以很多的祷告，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在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是除了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自己祷告，我想我们应该彼此鼓励，我们多多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跪下来为他们祷告，很不容易。王一牧师他自己说，他说我活着是为了三件事：跪着祷告，站着讲道，跑着宣教。为此主给我三个锦囊，随时搬家，随时坐牢，随时回天家。这不是随便讲讲的，这个是真的。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有这样的心智。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这边很舒服，但是今天我们既然讲到但以理书，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祷告，神在历史里面掌权，福音不会被拦阻。我深信不管怎么样，不管谁当权，用什么样的政策，怎么样来限制，怎么样来逼迫，福音仍然会广传。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即便如此，上帝就把我们，即或不然，我们仍然向上帝敬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孩子跟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首先来为国内的家庭教会来祷告。主啊，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一段时间真是面临极大的困扰，很多的逼迫。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你帮助他们，求主你真的是赐给他们，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样的信心，在巴比伦王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立志，我们不以王的酒膳玷污我们自己，我们更立定心志。我们说，即便如此，主啊，求你救拔我们；即或不然，我们仍然向上帝敬重。主，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祷告，主，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也会经历一些难处，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常常都会有很多的问题。主，我们也在你面前来祷告，求你的恩典临在。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逆境当中与我们同在。主，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主，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主，我们单单仰望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持守我们的信仰，帮助我们。主，我们也为教会祷告，这个教会是宣教的教会。主啊，求主你继续的使用这个教会，在这个千象城这个地方，让这个教会成为明光照耀，让这个教会能够把祝福带给周遭的很多的华人。主，让这个教会真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同心合一，跟普天下的教会，跟包括这些受逼迫的教会，包括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们来单单来侍奉你，来敬拜你，来传扬你自己的福音。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保守看过我们以上的时光，我们 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